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
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早晨。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讲这段经文，刚才大家已经读过了。
我们现在要讲这段经文，刚才我们都读过了。
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
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
也就是保罗在前面他已经劝勉了各种角色的时候，他还要再说重要的话。
就是说保罗之前他已经揣测了各样的事情之后，他还要讲这句话。
末了的话就是重要的话。
末了的话就是重要的话。
是经验丰富的人最后的祝福。
是经验丰富的人最后的祝福。
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会引起高度的重视。
第十三节说。
第十三节这么说。
要抵御仇敌还能站立得住。
要抵御仇敌还要站立得住。
那十四节也说，所以要站稳了。
而十四节又咁讲，所以要站稳。
经文说你们。
经文话你们。
这个你们呢，既是指个人，也是指群体。
这个你们既是讲自己，亦都系讲群体。
但从整个的以弗所书来看，保罗更倾向于指教会。
但从整个以弗所书来讲，保罗呢度讲嘅更加系指向教会。
所以他说你们要站稳了，就是劝教会要站稳了。
所以他说你们要站稳，其实就是说教会要站稳。
盼望借着这段经文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站立得更稳。
希望藉着这个经文可以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教会怎样做才可以站立得更加稳。
我们以祷告来开始正道。
我们先来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你的众百姓势力在你的面前。
主啊，你的众百姓站立在你面前。
主，我们特别为着今天这个世代来祷告。
主啊，我们特别为今天的世代而祷告。
这个世界充满了战争、饥荒，还有地震，有很多的灾祸。
这个世界充满着战争、饥荒，还有很多的灾害。
主啊，世人里面有很多的挣扎、痛苦，还有撕裂。
主啊，世人有很多的挣扎、痛苦和撕裂。
主啊，这个世界需要你的福音。
主啊，这个世界需要你的福音。
这个世界需要你的拯救，需要你的爱。
这个世界需要你的拯救，需要你的爱。
主啊，求你赐福给全世界各地的教会。
主啊，求你赐福给全世界各地的教会。
当他们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你就赐给他们更多的刚强。
当他们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赐给他们更加多的方向。
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祷告。
主啊，我们藉着我们为着教会的弟兄姊妹祷告。
主啊，求你继续的坚固我们的弟兄姐妹。
求你更加坚固我们的弟兄姊妹。
主啊，我们的弟兄姐妹从很远的地方西洛杉矶很多地方来到这里聚集。
我们的弟兄姊妹可能从不同的远处来到这里聚集。
有开车过来的，有走路过来的，有在线上的。
有开车来的，行路来的，可能在线上的。
主啊，求你帮助他们在你的面前就能够得到刚强。
主啊，帮助他们在你的面前得到刚强。
主啊，求你赐福我们一起听到的时间。
主，求你赐福我们一起听到的时间。
求你赐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求你赐福，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姐妹们，我现在要讲一个例子哈。这个人叫做Bill Awasco 哈。
我现在先讲一个例子，这个人呢叫做 Bill Awasco。
他是一位富翁。
他一位富翁。
他曾经参加过越战。
他曾经参加过越战。
从2008年以后呢，他就一直在做这个徒步旅行。
他2008年之后就一路都是做紧的徒步旅行，
有丰富的野外生存经验。
他有丰富的野外生存的经验。
然而在2010年的时候，他在 Joshua 公园失踪了。
不幸就在2010年的时候，他在 Joshua 这个公园就失踪了。
警方搜索了好几年没有结果。
警方搜索了好几年都没有结果。
那么直到2020年的时候，有一对年轻人到加西亚公园去徒步的时候，
咁直到2020年有一对年轻人去加西亚公园去徒步的时候，
他们最终去到那个全景这个环路的时候，
他们去到这个困境胡闹的时候，
在沙土里发现了可疑的白骨，
但在沙地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白骨。
后来警方从这个沙土当中挖出这个背包，看到他的护照，确认这个人就是 Bill。
跟着警方就在这个沙土里面就找到一个背包，跟着看到护照就确认这个人就是 Bill 了。
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和学习，
这件事是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和学习，
让大家知道探险不能像 Bill 一样总是独来独往。
大家就知道探险不可以只是好像 Bill 这样成日都是独来独往，
需要结伴而行，因为遇到威胁的时候可以有人帮忙，
需要结伴而行，因为遇到困难的时候可以得到帮助。
那这个故事的同时也给基督徒两个警示，
这个故事都告诉基督徒有两个启示，
自以为站得稳的信徒需要警醒，
自以为站得稳的信徒需要警醒，
免得跌倒，
免得跌倒，
因为未知的领域仍然很多，
因为未知的领域是非常之多的，
属灵的世界更是如此，
属灵的世界更是如此。
第二呢，我们需要亲密的属灵同伴，
第二呢，我们需要亲密的属灵同伴，
需要在彼此支持的教会群体当中一起来生活，免于跌倒，
在彼此扶持的教会当中一起生活，避免是跌倒的。
那么我今天看到保罗，其实他有更美好的劝勉。
我们今天看到保罗有更好的劝勉。
我们看一下他劝勉包括哪几个方面。
我们看看他的劝勉是包括几方面。
第一呢，就是要正视魔鬼诡计，站稳了。
第一呢，就要正视魔鬼的诡计，站稳。
那六章十节到十二节说，你们要靠着主，依靠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就是以上经文六章十节到十二节。
对，这句可以不用再翻译哈，因为大家都知道哈。他谈到说我们是在一个征战的当中，
他讲到我们在一个战争当中，
并且撒旦的权势是很大的，
并且撒旦的权势是非常之大的。
但是基督徒常常就是忽略这一现状，
很多时基督徒都忽略了这些现状，
导致我们生命软弱甚至跌倒，
导致我们的生命软弱甚至是跌倒，
甚至导致教会分离，还有是伤害，
甚至是导致教会分离还有些伤害。
那 C.S. 路易斯他就指出，
这位 Lewis 指出，
他说人们对撒旦的看法存在着两种同样却相反的错误这样的看法，
人们对撒旦的看法是存着两种同样但是又相反的错误。
第一种看法呢，就是完全不相信有撒旦的存在，
第一个错误就是完全不相信有撒旦的存在。
另外一种错误的看法呢，就是对撒旦极其感兴趣，
另一种错误就是对撒旦是极其有兴趣的，
甚至对撒旦过分的渲染，
甚至是对撒旦是有过分的渲染。
保罗在这里首先提出来，就是要让我们正视我们在属灵征战当中。
保罗这里要讲出来，就是希望我们可以正视
基督徒的人生是一场征战的人生，
基督徒的人生是一场战争的人生。
虽然信实的世界当中每一个地方都是属于神的，
虽然信实的当中每一个部分都是属于神的，
但是撒旦却要侵占世界的每一个领域，
但撒旦就要侵占世界每一个领域。
那而且撒旦仍然在管辖堕落的世界，
而且撒旦继续是管辖堕落的世界，
撒旦的黑暗的势力还存在，
撒旦黑暗的势力还是存在，
他没有完全的败亡，
他并没有完全的败亡，
他并且在末日清算他之前呢，他尽可能的辖制神的子民。
在末日再来之前，他还是尽可能去克制神的子民，
与神作对，
与神作对，
这就使得我们每天都处在善与恶，
就使得我们每一天都处在这个善与恶当中，
圣洁与堕落的 这样的一个征战和角力当中，
圣洁同堕落这一个征战当中，
如果不小心我们就会被迷惑，
一不小心就会被迷惑了。
那有的人说我站立得很稳呢，
有人说我其实站得很稳，
我职业很稳定，
我的职业很稳定，
我收入高有车有房，
我有收入高有车有房，
我不像那些没有工作的，
我又不像那些没有失业的，
我不像那些收入不稳定的，
我又不像那些收入不稳定的，
我不像那些绿卡没有着落的，
我又不像那些绿卡还没到的，
所以我很稳定，我站立得稳，
所以我就很稳定，站立得稳。
那我们说的站立得稳是这样的吗？
我们所说的站立得稳是这样吗？
我们说在属灵世界里面，在生命上站立得稳，最重要的就是在神的面前站立得稳。
在属灵世界我们说的站立得稳，主要是说在神的面前站立得稳。
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神，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
我们在对待人、对待事、对待神的方面，
我们在对待人、对待事、对待神的方面，
不是以社会的一些看法和价值观来看我们是否站立得稳，
不是用世界的价值观来看我们是否站立得稳，
而是要看我们在主里面是否有清洁的心，
是看我们在主里面是否有清洁的心，
无愧的良心，
无愧的良心，
无为的信心方面是否站立得稳，
无为的信心方面是否站立得稳。
这一部分其实我们之前讲到已经讲过了，我就不多多的重复。
之前呢我们都讲到这三方面了，现在就不会重复了。
在教会方面呢，保罗在保罗时期，
在教会方面，在保罗时期，
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记载了当时保罗在以弗所建教会的时候，
保罗就记载了当时在进入以弗所的时候，
当时以弗所城就发生了暴动，
当年以弗所曾经是发生了暴动的，
撒旦的仆役就不想要教会存在，
撒旦的诡计其实不希望教会存在，
所以弱小的教会极有可能站立不住，
所以教会是有可能是站立不住，
受到异端的影响，社会的排斥，还有政府的打压，诸多的挑战，
是受到异端的排斥，政府的打压，诸多的限制。
那么弱小的教会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站立得稳呢？
那怎样可以使教会更加好的站立得稳呢？
我们看到今天在保罗他在监狱的在监狱坐监的时候，
我们看到保罗在坐监的时候，
他想到了当时的地中海的沿岸的教会也是非常弱小的，
他想到当时地中海的教会是非常之弱小的，
所以他劝勉当时的教会要站稳了，
所以他劝勉当时的教会要站立要站稳。
我们来看教会历史当中教会也有极有可能站立不稳，
我们看历史有很多时候教会都是站立不稳的，
我们看到中世纪教会的分裂，
我们看到中世纪教会的分裂，
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来排挤上帝，
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来到排斥上帝，
就如这个尼采哈，尼采他说上帝已死，
就好像尼采说上帝已死
他这些势力就是要将教会踢出在这个主流世界，
目的就是希望将教会 踢出这个主流社会。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教会仍然受到很大的挑战，
那今年现在教会还是面临很多的挑战，
我们受到极端理念的影响，异教的影响，极端多元的影响，
是受到极端的灵音异教极端多方面的影响，
教会进一步被边缘化，
教会是进一步被边缘化的，
人们认为教会的这些价值观已经落伍了，
人们觉得教会的价值观已经很模糊了，
教会会友也不认为教会是应该要共同持守发展的目标，
人们觉得教会都不是需要共同持守发展的目标，
在社区也会渐渐地被边缘化，
在社区也都会看到教会被边缘化，
所以教会站稳也是不容易的，
所以教会要站稳其实是不容易的，
这就让我们对撒旦和撒旦的世界有更多的认识，
这样就使我们 在撒旦对撒旦的世界有更加多的认识，
这样我们的防御就会越来越好。
我们有更加多的认识，我们的防御就会越来越好。
那么撒旦有哪些特征呢？
撒旦有什么特征呢？
我们来看，首先撒旦是有能力的。
我们就看看第一点，撒旦是有能力的。
他是堕落的天使。
他是堕落的天使。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堕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所以我们看到撒旦他是堕落的天使。
我们看到撒旦是堕落的天使。
他是有能力的。
他是有能力的。
约伯也告诉我们，撒旦能够伤害人的身体，然后去除人的家庭财富。
约伯也都告诉我们，撒旦是可以伤害人的身体，去灭绝人的财富。
耶稣称撒旦为偷窃的、杀害的、毁坏的恶者。
耶稣称撒旦是偷窃的、毁坏的。
对，杀害、毁坏的恶者。
杀害、毁坏的恶者。
撒旦虽然不像神那样全能全知、无所不在。
虽然撒旦不像神那样全能全知、无处不在。
他的能力主要来源于大批的组织、有势力的帮助者。
他的能力是来自大批的组织和帮助者。
这里就谈到说，这些是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
那些帮助者就是那些执政的，管辖这个欲望世界的。
还有就是那些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还有是在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那么他谈到这个掌权的是指什么呢？是指那些在灵界超自然运作的掌权的邪灵。
那所讲的掌权的就是在超自然里面掌权的那些邪灵。
那我们看到这个管辖这个幽暗世界的是指什么呢？
咁管辖欲望世界嘅又系指乜嘢咧？
这个就是谈到说，这个世界都伏在这个恶者的权下。
呢度就讲咗呢个世界都系伏喺恶者嘅权下。
天光属灵气的恶魔是指什么呢？
天光属灵气嘅恶魔系指咩咧？
就是在非物质界运作的邪恶的恶魔。
就系喺非物质世界之上运作的恶魔。
那么在但以理书第十章十三节有这样的记载，
在但以理书十章十三节这样记载，
他说但波斯国的魔君拦阻我二十一日，
但波斯国的恶君拦阻我二十一日，
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
忽然有大军中的一位，
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
米迦勒来帮助我，我就停留在波斯诸王那里。
这里是记载有一位天使要向丹尼报告神对他祷告的答复。
这里就讲有一位天使要同神报告天上对他的答复。
结果就被恶魔阻挡。
结果就被恶魔阻挡。
那么撒旦和他的王国是非常庞大的，有组织的。
撒旦和他的王国是非常庞大而且有组织的。
撒旦的国度，他的目的是抵挡和摧毁神和神的百姓。
他的目的就是抵挡和摧毁神和神的百姓。
那撒旦的伎俩呢，也会常常操控地上的君王政权，逼迫基督徒和他的教会。
撒旦还会经常去操控地上的君王掌权的，去逼迫基督徒，
迷惑这个列国的人去膜拜假神偶像，
甚至是迷惑列国的人民去拜祭假神。
那我们最近看到在加拿大多伦多制造了一个加拿大的这个印度神像，对吗？
我们最近听到在加拿大的多伦多建造了一个印度的神像。
那很多人去膜拜，非常的亢奋，
还吸引了很多人去膜拜。
在欧美有很多的穆斯林其实也在打广告，
在欧美还有很多的穆斯林在打广告，
他说我是穆斯林，我爱耶稣。
他 他们说我是穆斯林，我爱耶稣。
结果就有很多人去了解这个穆斯林、这个、信仰，
结果就引起很多人去了解穆斯林这个信仰，
甚至是好多那个、就是远离教会的基督徒，
甚至有些是远离教会的基督徒。
那么、我们也看到、在这种极端多元以及现在的 AI 对永恒的这种叙事也在影响教会，
我们都看到 AI 也都在影响教会、
那进一步来迷惑人远离对神的追求，
进一步是迷惑人对神的追求。
所以神的国度和他的子民现在极大的挣扎当中，
所以神的国度和他的子民是处于极度争战的当中，
并且基督徒的这个教会他的处境会越来越挣扎，
并且基督徒和他的教会是会向着越来越要挣扎的这个情况发展，
最终就像启示录、里面所说的一样，
就好像启示录所讲的谜一样，
他们会受到挤压，甚至会受到逼迫，甚至是会到杀害，
他们会遇到、逼迫啦、杀害啦。
所以当知道我们是处在极大的属灵征战当中，有可能站立不稳，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在这个属灵征战当中有可能是站不稳的、
要小心我们对真理不温不火，
要小心我们对真理不温不火，
缺乏真理的热情和这个执着，
缺乏对真理的热情和执着。
那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撒旦是狡猾和邪恶的。
第二方面呢，撒旦就是狡猾和邪恶的。
哥林多后书里面谈到说，第十一章谈到他是伪装的光明天使，
有圣经里面讲到他是光明伪装的光明天使，
看起来是对你很好的，
他看下来好像对你很好、
但是最终会让你吞下罪的苦果，
但是最终他会使你吞下罪的苦果。
在创世纪第三章他靠近人，
在创世纪第三章讲到他靠近人，
他给人一个美好的应许，
他给人有一个美好的应许，
在人心中种下怀疑的种子，
在人的心中种下怀疑的种子，
挑起人心中叛逆神和、心中的骄傲，
挑起人在对神叛逆和心中骄傲的种子，
最终使人被私欲迷惑以至于犯罪，
最终就诱惑人被私欲迷惑而犯罪。
他制造人与神之间，
他制造人与神之间，
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
夫妻之间、亲子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破坏，
并且拆毁这些关系，
并且是拆毁拆毁这些关系。
好，我们来看一下撒旦其实他还是、无形的。
第三点就是讲到撒旦是无形的，
你看不到他，你也摸不着他，
你看不到他又摸不到他，
然后你最有可能忽略他，
最终就导致忽略了他了，
你以为他不存在，最后你就轻忽他，
因为你觉得他不存在嘛，所以你就轻视了他了。
当我们祷告不够重视的时候，你就会孤独一人，
当你的对祷告不重视的时候，你就变成孤独一人，
你脱离教会的群体，你就很容易成为撒旦攻击的目标，
当你脱离教会的群体，你就成为撒旦被攻击的目标了。
彼得前书五章八节这样说，
彼得前书第五章这样讲，
那么 他说撒旦如同虎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
撒旦就好像虎叫的狮子，遍地去寻找要吞食的人。
那撒旦呢，也借着世上的这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来迷惑我们，
撒旦呢也都通过我们今生的情欲、眼前的骄傲去迷惑我们，
最后你的思想就会被他影响和辖制，
最终你的思想就被他所限制了。
所以系统神学这个古德恩是这样说的，
所以系统神学古德恩是这样讲的，
他说撒旦对基督徒的控制不一定是鬼附身，
撒旦对基督徒的控制不一定只是鬼附身，
他常用的伎俩就是影响他们的思想，
他常用的技巧就是去影响他们的思想，
并且去辖制他们，
并且去辖制他们，
使他们不愿意追随神以及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去使他们不愿意去追随神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特征，主耶稣其实已经胜过了撒旦。
第四点就是讲到主耶稣已经胜过撒旦。
哥罗西书二章十五节说，
哥林多前书二章十五节这样说，
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
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
明显显给众人看，
明显给众人看，
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马可福音第三章、也说，
马可福音第三章也都这样说，
我们一起来读哈，没有人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那么耶稣捆住了那个壮士，
耶稣捆住那个壮士了，
已经除去了他的势力，
已经除去他的势力了。
我们要怎样来 抵挡这个撒旦呢？
我们怎样来抵挡这个撒旦呢？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胜过撒旦的试探，
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要胜过撒旦的试探。
当耶稣在旷野四十天禁食祷告的时候，
当耶稣在旷野进行四十日进食祷告的时候，
撒旦以肉体的需要物质的需要来试探耶稣，
撒旦就用肉体的需要物质的需要去试探耶稣，
他另外一方面又以万国的荣华来试探引诱耶稣，
另一方面就以万国的荣华去试探耶稣，
他也以他跟神的关系来试探耶稣，
他都用他和神的关系来试探耶稣。
他说你从这里跳下去，然后这个神会拖住你，
他说你从这里跳下去，神会拖住你的。
真正和委身的和非常稳固的关系需要这样 来尝试吗？
如果真正有真正顽固牢固的关系，需要这样去尝试吗？
所以耶稣怎么样来回应呢？
所以耶稣怎样来回应呢？
他就说经上借着说，
他说经上这样说，
不可试探你的神，
不可以试探你的神。
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在神的话语上，当你在神的关系上，
当你在神的话语上，
当你在世间的这些选择上面能够站立得稳的时候，
当你在世界各个选择上站立得稳的时候，
那么没有破口，撒旦也就没有可乘之机，
你就不会有破口，撒旦也都不会有这个机会了。
好，这是第一点。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要穿戴属灵军装站稳了。
第二点我们来看看怎样穿戴属灵军装。
我们刚才已经谈到在属灵的这个征战上我们需要分辨，
我们刚才讲到在属灵的征战上要分辨，
而且要抵挡，
而且要抵挡。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积极主动的全方位的装备自己。
另外一方面，我们要全好主动全方位的全方位去装备自己，
就如美军的这个海豹突击队，
就好像美军的海豹突击队。
大家有没有看到他们的装备？有人说他们的装备已经 装备到牙缝里面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他们的装备呢？他们的装备非常之到位啊。
如果你真的去了解他们装备的时候，是真的是非常强大的。
你看到真，如果你亲眼看到他们的装备，他们的装备是非常之强大，
非常精致，也是充满了能力，
非常之精致，充满能力。
我们作为属神的子民，
我们作为属神的子民，
我们需要不断的装备自己，
我们需要不断装备自己，
因为我们是在属灵的战场上面，
因为我们在属灵的战争上。
保罗也让我们要从头到脚的装备自己，
保罗要我们从头到尾去装备自己。
这些装备是什么呢？
这些装备是什么呢？
首先呢，就是真理的腰带。
首先是真理的腰带。
腰带是连接上身和下身，也是全身的纽带。
腰带呢，就是连接上身和下身，是全身的一个纽带。
一个人对他得对真理有一个框架性的认识。
如果一个人对真理有一个框架式的认识，
所以在、初代教会的时候也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所以初来教会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
在很早传说当中的时候是一个使徒首要原则这样的一 个装备。
就是好像使徒有的这个原有的装备。
所以呢，在今天这个世界当中，如同系统神学一样，
咁喺现今呢个世界就好似系统神学一样，
让我们对神学概念、对我们的信仰核心，你得有一些掌握，
使我哋对于一个基本信仰有一个基本嘅掌握。
就好像我们成人主日学其中一项可能会教导系统神学，
咁就好似我哋嘅成人主日学其中一项可能会教系统神学。
那么，当我们知道这些神的话语，知道生活的原则，我们来能够服从神的使命的时候呢？
咁当我哋知道神嘅话语、神嘅原则，去服从神嘅时候呢？
我们就能够有效的辨别和判断。
我哋就会有效嘅去辨别同判断。
使你的全身有力量，能够站立得稳。
使你全身有力量，而且系站立得稳。
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公义的护心镜。
第二方面就是公义的护心镜，
来遮胸，
这个是来遮胸的。
那么当我们披戴基督的公义的时候，行事为人就光明磊落。
当你披戴公义的护心镜的时候，行事为人就会光明磊落。
当我们正直诚实的时候，我们就会拥有无愧的良心。
当我们正直诚实的时候，就会有无愧的良心。
公义就如那个盾牌一样，保护我们免受撒旦的这个控告和诱惑。
公义就是帮我们免受撒旦的控告和诱惑。
那约瑟在他的人生当中就行公义。
约瑟在他人生当中就行了很多公义。
当他受到波提法的妻子诱惑的时候，
当他受到波提法的妻子诱惑的时候呢，
他就断然地拒绝说，我怎能行这事来得罪神呢？所以他就逃走了。
他就很断然这样跟那个女性这样说，我怎样会这样做去得罪神呢？之后他就逃走了。
如果我们行在神的公义当中，我们对所有的有罪恶试探的事情我们都远离，都不沾。
如果你有真对神，如果我们对神有真正的认识，我们可以站在一个公义的世界，远离恶事。
当我们失去公义的时候，撒旦的控告和罪疚感就会缠绕着我们。
当我们失去公义的时候，撒旦的控告和罪疚感就会缠绕着我们了。
如果我们在神的公义的性情上继续的长进，
如果我们在主的公义的情况上继续有长进的话，
我们就不容易被攻击。
我们就不容易被攻击。
好，第三呢，就谈到平安的福音要行走。
第三点，平安的福音主要讲是行走。
当时罗马这个士兵，他的军鞋是要经过精心设置的。
军人的鞋是要经过精心的设计，
可以长途的行军而不疼痛，
而且是可以经得起长途的行军而且是不痛的。
可以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也保护双脚，
可以在崎岖的山路上保护双脚，
还可以在步兵方阵 前面能够践踏敌人，
还在步兵前可以践踏敌人。
罗马军团是用此来保护自己，来征服敌人的这样的利器。
那对鞋是罗马军来到保护自己征服敌人的一个工具。
那么对信徒而言，福音是要对自己宣讲。
对于信徒来讲，福音是对自己宣讲的，
是要保护自己，使自己不失脚，
是来保护自己，使自己不失足。
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说，
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这样讲，
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
我是攻克前身，叫福音传给别人，
自己反被弃绝了，
自己反被弃绝。
活在福音里，不活在罪里，才是平安稳妥的。
活在福音入边或者系罪入边，先至系。
那么你这样走到天南海北的时候，
当你咁样行到天南海北嘅时候，
你就不会担心受怕，
你就唔会担心受怕，
而且能够将福音带给别的人，
而且可以将福音带俾其他人。
人们接受福音了以后，也能够体会到真正的平安。
人们都会藉着福音体会到真正嘅平安。
第四呢，就是信德的盾牌。
第四就是信德的盾牌，
这是要抵御的，
是用来抵御的。
那信德其实就是信心，
信德就是讲信心，
就信徒要借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能够抵挡魔鬼的火箭。
所以基督徒就要借着神给我们的信心去抵挡魔鬼。
这个魔鬼的火箭呢，不光尖锐，而且 更可怕的是箭头上有火。
魔鬼的火箭不单止是尖锐，而且还有火。
魔鬼对信徒那个重伤，就是要让信徒有内疚感。
魔鬼对信徒的重伤，就是要信徒要有罪疚感。
活在恐惧当中，紧张当中。
活在恐惧和紧张当中。
借着媒体，借着流言蜚语。
藉着媒体，藉着流言蜚语。
情绪的挑逗，你不光被射伤了。
还有情绪的挑逗，使到你不单止被受伤，
你还被灼烧的感觉，
你还会有灼伤的感觉，
你常常处在极大的挣扎和煎熬当中，
使你长时间存在一个煎熬当中，
你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极有可能就崩溃了，
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你就崩溃了。
我们需要每一天来寻求和支取神给我们的信心，
我们需要每一天去寻求和支取神给我们的应许。
他饶恕了我们，他提拔了我们，接纳了我们。
他饶恕了我们，提拔了我们，接纳了我们。
他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成为他所悦纳的孩子。
他赐给我们信心，使我们成为他所悦纳的孩子。
你的信心不是你刚信主的时候需要。
你的信心不是你刚信主的时候需要。
信主多年了以后，你还是需要。
你信主多年之后，你还是需要。
你每年、你每一天都需要在信心上增加。
你每一日、每一年都需要在信心当中增加。
因为你每一年、每一天的征战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每一日、每一年所面临的征战是不一样的。
正如使徒约翰所说。
正如使徒约翰这样讲，
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
第五一个就是救恩的头盔，
第五就是救恩的头盔就是拿来护头的，
就是头部和胸部这两个重要的位置需要来保护。
所以人的头部和胸部呢，是两个重要的位置，是需要被保护的。
那么救恩对信徒也是非常重要的，
救恩对信徒是非常重要。
得救是我们的盼望，
得救是我们的盼望。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这样说，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四节这样说，
若基督没有复活，
若基督没有复活，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
你们所信的也都是枉然。
那么魔鬼攻击，他就是要努力的让信徒怀疑你的救恩。
魔鬼的攻击就是使信徒去怀疑救恩，
怀疑神的能力，
怀疑神的能力。
当我们有得救确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在神的保护当中，
当我们有确据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神的保护当中，
我们就不会长时间落在软弱和恐惧当中，
我们就不会长时间落在软弱和恐惧当中。
那第六呢，就是圣灵的宝剑是要防守，
第六就是圣灵的宝剑是用来防守的。
那这里的防守是多于进攻的，
这里的防守是用来多于进攻，
特别是在对无形的魔鬼，
特别是对无形的魔鬼。
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说，
约翰一书三章九节这样说，
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
凡从神生的就不会犯罪，
因神的道存在他的心里，
因为神的道存在他的心中，
他也不能犯罪，
他也都不能犯罪，
因为他是由神生的，
因为他是由神而生的。
所以当我们受到攻击诱惑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受到攻击诱惑的时候，
神的道能够有效的抵御和防御，
神的道就可以有效的去抵御和防御。
好，基督徒在全方位的这个属灵装备以后呢，
咁基督徒喺呢度得到全方位嘅
装
备之后咧，
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当中，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你先至会喺一个属灵征战当中会系得胜嘅。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方面是必须要提的。
咁除此以外，仲有一方面系需要提到，
而是大家常常容易忽略的，
亦都系大家时常会忽略噶。
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还缺一个地方没有装备？
大家有没有发觉其实还有一个地方还没被装备？
在哪里呢？
在哪里呢？
背后有没有？
背部有没有呢？
那背后 不需要装备吗？
本背部不需要装备吗？
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
有时候你是防不胜防。
很多时候是防不胜防。
那基督徒怎么样能够在这样的一个缺口当中被能够武装和装备呢？
那基督徒怎样可以在这样的一个苦口当中被装备呢？
那就是教会。
那就是教会了。
教会是你的大后方。
教会是你的大后方。
是你能够抵挡，能够站立的稳，能够得到遮盖和支持的地方。
是使你能够得到遮盖，站立得稳的地方。
你如果看到这个罗马军团，他们会成为彼此的守护。
你可以看到罗马军队，他们是成为彼此的守护。
他们能够抵挡前面的一切的攻击。
他们能够抵挡前面一切的攻击。
当我们重视群体的重要性的时候，
当我们重视群体的重要性的时候，
教会作为整体一起来征战是非常重要的。
教会作为群体一起去征战是非常重要的。
当教会在个人连接的设置上比较弱的时候，
当教会在个人的连接上比较弱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强。
我们可以加强，
让我们可以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中立于不败之地，
让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是成为一个不败之地。
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单亲的妈妈。
跟大家举个例子，有一位单亲的母亲，
她独自带着孩子生活，面对异性有这个性的试探。
她独自带着儿子生活，也都面对性的试探。
那我非常不幸的，他已经和另外一个交往当中的 男性已经有身体上的这样的一个突破。
非常之不幸，他同交往的异性就有一个身体上的突破。
他很挣扎，心中充满了羞愧和控告。
他满心的挣扎，充满着羞愧和控告。
他面对这个感觉无法面对弟兄姐妹，无法面对教会。
他感觉到他无法面对教会，无法面对弟兄姊妹。
然后他越来越消沉，越来越糟糕越来越不能自己。
他呢就变得越来越消沉，越来越糟糕，也都越来越不可以面对自己。
那么后来教会发现了以后，就是主动去关心他，为他祷告。
教会发现了之后，就是主动去关心他，为他祷告。
在这个认罪悔改、接纳和祷告当中花了很大的这个力气。
在接纳和关心当中花了很多的力气。
那他也在神的面前那个信心越来越刚强。
他都使这位姊妹呢在神的面前变得越来越刚强。
他断绝了跟那位男性的这个往来。
他断绝了与那位男性的往来。
他重新失去了对神的那个信心。
他以前失去对神的信心。
那回到教会当中，一起的来面对他的生活。
重新回到教会，面对同神的生活。
弟兄姐妹们，今天人们对待教会的心态。
弟兄姊妹们，今天你对教会的心态。
只想学习知识，不想委身。
你只是想学习知识，不想委身。
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的 AI 网上的教会是不是更好啊？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网上的教会或者是 AI 是不是更加方便呢？
因为他们能够总结更多的高深的知识，名言名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他还可以给你提供很多的名人名句，
但是
非常方便。
但是有一项真实的属灵关系他们是不能取代的。
但有一项真实的属灵关系是不可以被取代的。
那么生命的守望还有是同行，却是教会独特有的。
生命的守望是很特别，也都是独一无一，是教会是。
我们需要委身在教会当中，彼此肢体的连接。
我们需要委身在教会当中，有肢体上的彼此的连接。
当你快要跌倒或者不慎跌倒的时候呢，就有人来支持扶持你。
当你快要跌倒或者是不小心跌倒的时候，会有其他人去扶持你。
所以最好的防御就是你不要跌倒的时候你都已经防御好了。
咁最好嘅情况就系喺你仲未跌倒之前咧，你已经被防御好啦。
好，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一个方面呢，就是灵里多方祷告站稳了。
咁第三方面，我哋嚟睇下灵里多方祷告而企稳。
经文我们就不读了哈。
我哋就唔读经文啦。
他说在站稳征战当中，保罗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喺站稳呢个战争上边，
就是要
祷告。保罗话我听另一个奥秘，
就是要祷告。
就要通过祷告，
没有祷告就无法建造属神的事工。
如果你不祷告，你就没办法去建造属神的事工，
就没有真实的生命的晋升，
你就没有真实生命的晋升，
就没有真实的属天的能力，
你就没有真实属天的能力。
保罗在这里提到征战祷告的几个方面，
保罗在这里提到 真实祷告的几方面。
第一个，他谈到要在圣灵里面祷告。
第一方面就提到他要在圣灵里面祷告。
祷告非常重要的就是要在圣灵同行里面的祷告。
祷告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要同圣灵里面祷告。
那么圣灵是谁呢？
圣灵是谁呢？
是三一神的第三位格。
是三一神里面的第三位格。
是圣父圣子差来的。
是由圣父圣子差来的。
那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五节说，
约翰福音十四章这样讲，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
十六节说，我要求父，父就给你们赐你们一位保惠师。
十六节这样讲，你们若求我，我就赐父就会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叫他永远与你同在。
第十七节说，十七节说，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十四节讲就是圣灵，乃可以再说一次
啊，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让世人不能接受
啊。第十六章的第八节又说，
第十六章第八节这样讲，
圣灵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圣灵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
自己责备自己，
自己责备自己。
那第十三节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
第十三节讲，直等圣灵的真理来了。
他要指引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他要指引你们明白真理一切。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所讲。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乃是将他所听见的都讲出来。
必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不是将将来的事告诉你。
第十四节也告诉圣灵来了是最主要是荣耀耶稣。
第十四讲神最来到最重要的就是荣耀，圣灵来到最重要的就是荣耀耶稣。
所以我们这里知道认识圣灵的人他也会认识真理。
我们知道认识真理，认识耶稣的人都是了解真理的。
能与圣灵同行的人也是能够顺服主的人。
人同圣灵顺服的人都能够顺服主。
在圣灵里祷告的人他也是顺服三一神的人。
如果你靠住圣灵祷告的话，你都能够顺服三一神，
这样他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也能够讨神喜悦。
你这样就能够过圣洁的生活，也都可以讨神喜悦。
第二个方面呢，要随时多方祷告。
第二点就要随时多方祷告。
祷告不是后方的工作，祷告是前锋部队。
祷告不是后方工作，祷告是情报方面的工作。
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
提摩太
前书二章八节。
提摩太前书二章八节。
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
我与人无愤怒无争论。
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
今天的男人不教导也不祷告。
今天的男人不祷告也都不教导也都不祷告，
导致家庭抱怨，生活没有方向没有能力，
导致家庭抱怨没有方向没有能力。
祷告当然不是光要挑战男人祷告，
当然也都不只是挑战男人去祷告，
而是挑战神的子民要多方随时的祷告，
也都是挑战神的子民要多方祷告，
随时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为身边的人为教会来祷告，
是多方面为教会为身边的人多方祷告。
那么 多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用各种方式祷告。
多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要多种用各方面的方式去祷告。
你跪着祷告，分享式的祷告，轮流的祷告。
无论你是跪住祷告，或者是分享式的祷告，或者是你去跟个狗行的时候去祷告。
有那个 America Style, Korea Style, 还有 Chinese Style, 有各种的。
还有刚才牧师讲的各种各样的方式去祷告。
有那个大声疾呼的，有宣告式的，有默想式的，有禁食的。
你都可能有大声呼求的，有默默去安静祷告的。
与同伴一起祷告，与配偶一起祷告。
你可能同同伴一起祷告，或者同配偶一起祷告。
在我们当中与同伴一起祷告的有多少？
我们当中有多少是同同伴一起祷告的呢？
那么在特会当中一起祷告，唱诗赞美，互动式的祷告。
在特会里面可能是唱歌赞美去互动式的祷告，
一边读经一边祷告，
一边读经一边祷告。
如果你再让我列举，还可以列举更多。
如果你想再列举的话，我们可以列举更
多。总之一个原则就是要多方的随时祷告。
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要随时多方祷告。
如果我们说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大家一起祷告，突然没有声音了。
如果你一起祷告，突然没有声音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祷告是多么的空洞呢？
你就会发觉这个祷告是变得很空洞。
这个祷告是多么没有能力呢？
这个祷告就变得很没能力。
神的子民是多么不会祷告呢？
神的子民是多么不会祷告。
如果一群不祷告的信徒在一起，他是怎么样信靠耶稣基督的呢？
那一群不祷告的弟兄姊妹聚在一起，那他怎样去信靠耶稣的呢？
如果一群不祷告的信徒，不祷告的教会，如何在属灵这个征战当中能够站立得稳呢？
那信徒如果不祷告，那怎样在上帝面前站立得稳呢？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吗？
你觉不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
如果你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你还没有学会如何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
如果你还没意识这个问题的话，你可能还没学会怎样跟随耶稣基督。
第三呢，就是要警醒不倦的祷告。
第三点就要警醒不倦祷告。
马可福音十四章三十七节说，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
有段经文大家记得，就是耶稣回来呢，见到门徒呢都睡着了，
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
耶稣对西门讲，
不能警醒片时吗？
你不可以警醒片刻吗？
那耶稣是在客西马尼园劝告门徒要警醒。
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宣告门徒要警醒，
因为世界恨他们，他们需要彼此的祷告，彼此的合一，彼此相爱。
因为世界恨他们，他们要彼此的祷告，彼此合一，彼此的帮助。
祷告要恒切，圣经教导我们要持续。
祷告要恒切，要持续。
恒切的祷告。
要恒切的祷告。
警醒不倦的祷告。
要警醒不倦地祷告。
为众圣徒祷告。
为众圣徒祷告。
那当你在一个属灵团体当中，你就会有更多的祷告内容。
如果你在属灵的祷告里面，在属灵的团体里面，你就会有更多的祷告内容。
比如说周一为着宣教祷告。
比如周一你可能为宣教祷告，
周二为着自我的灵命祷告，
周二你就为自我的灵命祷告，
周三为着工作，为着这个事工来祷告，
周三你为工作事工祷告，
周四为着小组团契祷告，
周四你为着小组团契祷告，
周五为着家庭，为着自己的亲族祷告，
周五为家庭为亲属祷告，
周六为着你的亲子来祷告，
周六为亲子祷告，
周天为着教会，
周日就为教会祷告。
那这只是一个例子，你也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计划方式来祷告。
那这些只是一些例子，你可能有更多的例子。
总之你就是不要停止祷告。
总言呢，就是你不要停止祷告。
那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为神的仆人祈求。
第四点就是为神的仆人祈求。
那马可福音十四章二十七节这样说，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跌倒了。
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七节，神就对他们的子民说，你们要跌倒了。
因为经上记着说，
因为经上记着说，
我要击打仆人， 羊就分散了。
我要击打仆人，我要击打敌人，营救分散。
这段经文当然是指的是耶稣。
这段经文指的是耶稣。
可是教会里面的这些牧者仆人也是主呼召来牧养大家的。
咁经入边所讲嘅呢啲嘅仆人都系神呼召嚟去牧养大家噶。
他们首当其冲的受到很大的攻击。
他们是首当其冲受到很大的攻击，
需要众仆人为他们代祷，
需要众仆人为他们祷告，
所以使他们能够专心祈祷传道，
所以使他们能够专心的祈祷传道，
因为他们有神的呼召，他们引领着神的百姓有属灵的看见，
因为他们做神的仆人，他们要引领百姓，
他们有建造教会，有福音工作的方向，
他们有建造教会，有福音工作的方向。
如果他们被攻击接倒了，
如果他们被攻击击倒了，
教会就失去了方向，失去了重心，
教会就会失去方向，失去了中心，
甚至没有拉拉队，
甚至没有拉拉队了，
所以那个打击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个打击是很大的。
好，那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的中心思想。
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讲了这么多东西的中心思想是什么。
那么站稳的教会是正视魔鬼诡计，
站立的教会是正视魔鬼的诡计，
在属灵上积极全面装备，
要在属灵上是积极的全面装备，
以祷告来建造灵命托住事工的教会，
以祷告建造灵命托住事工的教会。
我们简单有两点应用，
我们有两点来应用。
第一，祷告方面的晋升。
第一，祷告方面的晋升。
个人祷告操练，家庭一起来祷告，建立祷告祭坛。
个人祷告操练，家庭可以一起祷告，建立这个祭坛。
那么，我们就是每一周可以跟孩子，跟自己的 家庭，无论大小，都可以一起来分享。
我们可以是尝试每一周跟我们的家庭和孩子一起去祷告分享。
那么你在家庭当中，比如说你的孩子大了，你也可以借着网络一起来分享属灵的事情，一起祷告。
咁可能你嘅细路已经大啦，咁你都可以叫佢通过网络一起嚟到分享祷告。
那你也可以参与到教会的群体祷告，
你都可以参与教会嘅群体祷告。
那看一个教会兴旺，你要看他这个 教会的祷告会。
咁睇间教会系咪兴旺兴旺咧，就可以睇下嗰间教会嘅祷告会。
那大家有没有意识到教会的祷告会重要啊？
咁大家有冇意识到教会嘅祷告会系其实系好重要嘅咧？
求主帮助大家，我们可以一起重新，就是从那个最原始的那个地方开始来复兴我们的教会。
希望神可以帮助教会，可以从一个最原始嘅点嚟到帮助建立教会。
没有祷告的生活是没有赐福的生活，
没有祷告的生活是一个没有滋润的生活，
缺乏祷告的生活是缺乏能力的生命，
缺乏祷告是缺乏生命的。
求主帮助我们在个人祷告这个上面可以有更多的提升，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个人祷告上有更加多的提升。
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属灵生命的全面的装备。
第二方面就是属灵生命的全面装备，
就是愿意在神的话语上和肢体一起来学习，
就愿意在神的话语上与肢体一起学习。
你可以将你自己的生命挣扎，那生命当中的不容易来分享出来，
你可以将自己生命当中的挣扎一些不容易分享。
有人说我已经聚会了这么多年，
譬如说我已经聚会这么多年了，
那么我可不可以松懈一下，然后我做我自己的事情，我不参加教会里面其他的一些属灵的这些小组活动。
我可不可以放松一下，不参加教会里面其他的属灵活动呢？
不是的，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不是这样。
你每一天每一年每一次有同样的经文， 可是这个经文对你的带领和领受是不一样的。
你每一年或者是若干时间之后，你读到同一段的经文，它对你的带领是不一样的。
那么神的领受和供应是不一样的，
你对神的领受和对公义的了解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需要不同的年龄段的门徒，不同的这样的群体能够一起来领受和牧养。
我们需要不同 灵命段的弟兄姊妹和不同的人一起来到领受和牧养。
这样在大家一起委身一起来经历的时候，我们每一天都有新的信心的这样的举动。
当大家一起委身一起去领受的时候，那才会有新的生命。
盼望大家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教会站稳的这个当中有更深的认识。
盼望大家在属灵的生活当中，对教会的盼望当中有更加深的认识。
我们一起来祷告。
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
求你帮助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站稳了。
求你帮助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站稳。
让我们更认清撒旦的诡计。
让你更加清楚撒旦的诡计。
让我们更全面的装备属灵的军装。
让你更全面去装备属灵的军装。
让我们更精深的祷告能力。
让我们更尽心祷告的能力，
使教会蛮有能力的一起来经历你的信实，
使教会更加有能力去经营去经历你的信实。
主啊，不是让我们有用私意来参与教会和建造教会，
我们不是用私意去参与教会和建造教会，
乃是按着你的旨意按着你的启示一起来参与和建造教会，
是按着你的旨意和你的启示来到参与和建造教会。
主啊，不是要让我们自己得荣耀，而是要让神你自己的教会得着荣耀。
这个不是让自己得着荣耀，那是让主借着教会得着荣耀。
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愿你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
阿们。
阿们。
谢谢大家，这里有问题讨论，如果你需要的话，你拍摄以后之后可以去思想。
这里荧光幕有些问题讨论，你可以将个手机拍一张照片回去慢慢去思考。